今天的正道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16章19到31节，请听我先来把今天的正道经文来宣读一下。《路加福音》16章19到31节，有一个财主，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，就喊着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哪，可怜我吧！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”财主说：“我主啊，即使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”他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哪，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到他们那里去的，他们必要悔改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”今天我们要来看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，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，孩子们对这个比喻肯定是很熟悉了。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财主与拉撒路，我们会一起来看3点：第一点，两种人生；第二点，两种结局；第三点，两种内心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点，两种人生。我们要明白这个比喻，先要来看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主要对象是谁。耶稣主要是讲给谁听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16章13到18节。耶稣是在指责法利赛人的贪婪和虚伪。耶稣在13节说：“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，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，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马门。”耶稣的这句话冒犯了当时在场的法利赛人，因为14节写道，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。15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，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”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义，他们认为自己配得进天堂，但神知道他们的心。他们自以为义和假冒伪善的心是神所憎恶的。于是耶稣对法利赛人讲了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。我们看19节，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在耶稣那个时代，紫色袍 只有贵族或者很有钱的人才穿得起。当时的紫色染料是一种地中海盛产的古罗制成，要染成一件紫色衣服，大概需要12000枚古罗的肉枝才可以，而且染料制作过程相当的繁琐，因此价格也非常的昂贵。据说一克染料需要10克的黄金才能购买，所以穿上紫色袍在当时就象征你很有身份、很有钱、很有地位。罗马兵丁也给耶稣穿上了紫袍，用来侮辱戏弄耶稣是犹太人的王。细麻衣也是有钱、有地位的人穿的。当约瑟做埃及宰相的时候，法老就摘下手上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也戴在他的颈项上。细麻衣是一件很尊贵的衣服，所以紫色袍子是穿在外面的，细麻衣呢是穿在里面的。这两个结合在一起，说明这个财主非常的富有，而且天天奢华宴乐。他不是每个礼拜去一次七星级大酒店吃大餐，他是天天去最高端的饭店吃山珍海味。这个财主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过着十分富足、享受的生活。接下来，耶稣又讲到一个讨饭的乞丐，名叫拉撒路。20节，又有一个讨饭的，名叫拉撒路，浑身生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。21节，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狗来舔他的疮。拉撒路非常的贫穷，一无所有，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，说明他是瘸腿的，或者是瘫子，他不能行走，所以他被人放在财主门口。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非常的可怜。当时人们会把他们餐桌上掉下来的碎渣扔到门外给狗吃。弟兄姐妹，你还记得那个求耶稣医治自己女儿的迦南妇人吗？耶稣说：“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”那个迦南妇人说：“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”当时的狗就吃门口的残渣剩饭。拉撒路想吃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，但是他还不一定能吃到，因为他又不能动。说不定狗已经把残渣都抢过去吃完了。当时的狗可不像现在的家养狗一样那么温顺。在1世纪的以色列，没有家养狗，狗不被认为是人的朋友。当时的狗是野狗，很凶猛，非常令人厌恶，通常是吃一些已经死了的动物的尸体，或者是残渣剩饭。可能拉撒路还要和狗抢食物吃。不仅如此，拉撒路还浑身生疮，说明他身体上很痛苦。按照摩西律法，拉撒路是被视为不洁净的，没有人来帮助医治他。财主天天从门口出去，从门口进来，他肯定能看到拉撒路，但他没有去关心照顾拉撒路。 财主他内心肯定不愿意靠近拉萨路，因为拉萨路是不洁净的，只有狗来舔他的疮。狗在自己受伤的时候，他会用自己的舌头来舔他的疮。但我们看财主，他却一点怜悯心都没有，他连狗，他都来怜悯拉萨路，舔他的疮。他用舌头舔拉萨路的疮，来缓解他的疼痛。这很有讽刺意味。连凶猛的野狗都来怜悯拉萨路，但财主却一点没有怜悯心。拉萨路就被放在财主的门口，如此醒目的位置，但财主却每次忽略了他的存在。我们看到没有怜悯心的财主，连狗都不如。这里耶稣描述了两种人生，一种是像财主一样穷奢极欲，天天奢华宴乐，一无所缺，非常富足，却没有怜悯心。还有一种人生像拉萨路一样贫困潦倒，一无所有，非常缺乏，而且浑身生疮，很痛苦。这两种人生截然相反。耶稣讲到这个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，我们来继续看这两种人生的两种结局。我们来看第二点，两种结局。22节，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，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，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23节，他在阴间受痛苦，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，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。24节，就喊着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呢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萨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”耶稣讲到这，肯定让法利赛人大吃一惊。其实财主这个形象就代表了法利赛人他们自己。法利赛人认为财富是上帝的赐福，财主如此的富有，那是因为上帝大大的赐福给他，所以法利赛人他们肯定认为财主是100%进天堂的。但耶稣却说，财主在阴间受痛苦。阴间就是地狱，在地狱里，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所以财主说自己在火焰里极其的痛苦，在地狱里一点点的安慰都没有，是无止境的痛苦。地狱的刑罚是永永远远的，没有尽头。地狱里的火是永火，火不会熄灭，火会永永远远的一直烧着财主。财主死后，他的灵魂就在地狱里受痛苦的刑罚。他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，就喊着说：“我主亚伯拉罕呢，可怜我吧。”说明财主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。他是犹太人，他称亚伯拉罕为我主啊。犹太人认为他们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神的选民，所以自己肯定能进天堂。但结果是财主下了地狱。财主曾经天天奢华宴乐，要有什么就有什么，现在却为一滴水乞讨。财主想让亚伯拉罕打发拉萨路来，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自己的舌头，但这是不可能的，为时已晚了。财主想得到一丝安慰的请求，也不可能得到满足，因为他的结局已经定了。 你看25到26节，亚伯拉罕说：“儿啊，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，拉撒路也受过苦，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倒受痛苦。不但这样，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，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，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。”这说明，天堂和地狱之间有深渊限定。人死了之后，他的结局就已经定了，要么上天堂，要么就下地狱。判决是永恒不变的。天堂里的人不可能再到地狱里去。天堂里、地狱里的人，也不可能再到天堂里去。已经在地狱里受刑罚的财主，不可能提前被释放；已经在天堂的拉撒路，也不可能再去地狱里给财主哪怕一滴水喝。我们从24节中还看到，财主在地狱里还在用命令的语气，像打发仆人一样，想让拉撒路来服侍自己。我们看到地狱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，不是说罪人到了地狱就停止犯罪了。相反，地狱里神所有的恩典都撤去了，罪人会不停的犯罪，所以神对罪人的刑罚也会一直持续下去。地狱不是一个纠正罪的地方，而是一个刑罚罪的地方。在地狱里的罪人不可能再悔改。财主在地狱里还是和生前一样看不起拉撒路，他还是很骄傲的，想让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来服侍自己，他仍然觉得拉撒路是自己的仆人，可以任意打发来打发去。我们再来看拉撒路的结局。22节，后来那讨饭的死了，被天使带去，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指天堂。拉撒路死后，他的灵魂就到了天堂，他可以和亚伯拉罕等其他众圣徒亲密的团契相交。天堂是一个非常蒙福的地方，有神的同在。耶稣在马太福音8章11节说：“从东，从西，将有许多人来，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。”说明拉撒路正在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享受天国的宴席。拉撒路死后是被天使带到了天堂。天使是神的使者，原文天使是复数，说明神派一大队天使来护送拉撒路的灵魂上天堂。其实每个神的儿女都有一大队天使围绕着他，神会派天使来保护自己的儿女，直到保护我们的灵魂上天堂。希伯来书1章14节里面写道：“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”拉撒路虽然看起来很可怜，但是有天使在保护他，为他效力。当法利赛人听到耶稣说拉撒路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时，他们肯定无法相信，因为他们认为拉撒路是个讨饭的，而且浑身长了疮，是被神咒诅的，肯定是下地狱的。但结果耶稣说， 拉萨路到了天堂，财主却下了地狱。这两个人的结局发生了惊人的逆转，这肯定让法利赛人难以置信。是死亡带给了他们两种不同的结局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一件事，就是死亡。无论你是富有的财主，还是贫穷的拉萨路，无论你的地位有多高，或者你是普普通通的人，你都会死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死后且有审判，死了不是一了百了，什么都没了，你的灵魂会一直存在，灵魂不会被摧毁，灵魂是不朽的，灵魂只有两种结局，要么就上天堂，要么就下地狱，没有第三种结局。没有悔改信耶稣的罪人，灵魂要被投到地狱里，受永永远远的刑罚。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身体和灵魂还要一同被扔到地狱里，受永远的刑罚，身心灵都要受永火的折磨。启示录14章里面写到，不悔改的罪人必喝神大怒的酒，此酒斟在神愤怒的杯中，纯一不杂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。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，昼夜不得安宁。但那些悔改信耶稣的圣徒，死后灵魂就到了天堂，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等其他众圣徒一同坐席，和耶稣基督同在，共享羔羊的婚宴。天堂是极其蒙福的地方，有着永永远远的福乐。亲爱的会众，和在屏幕前听到的朋友，你预备好自己迎接死亡了吗？死亡随时都可能会来，现在就是我们确认自己是否有永生的时候了。如果你还没悔改信主，等待你的将是地狱永远的刑罚、沉沦和灭亡。你要抓紧时间寻求神的怜悯和帮助，因为当死亡一旦突然临到，你就没有机会再悔改了。现在你就要向神呼喊，求神赐给你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典，让你能认识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当财主知道自己的结局已经定了之后，我们继续来看他的请求，他的请求也反映出他的内心。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点，两种内心。27节，财主说：“我主啊，既是这样，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，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地方痛苦的地方。”财主知道自己的结局已经无法改变之后，他就请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去告诉他的5个弟兄，为他们做见证，劝他们悔改，免得和自己一样下地狱。有人说这是财主第一次关心别人，但我们要知道，地狱里是没有爱和关心的，地狱是一个充满自私的地方， 罪人在不停地犯罪，在地狱里的财主，他再次认为在天堂的拉萨路可以尽快被打发出去为他跑腿。财主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和骄傲仍然存在。他想让拉萨路去告诉他的五个弟兄，很有可能是出于自私的目的，免得他们下了地狱之后加增自己的痛苦。如果他们下了地狱，那他们肯定会责怪财主，你当初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会下地狱呢？或者责怪财主，你为什么没有早点告诉我们悔改信主呢？财主如果看到自己的五个弟兄都下地狱的话，那他肯定更加痛苦，所以他想让拉萨路去劝他们悔改，这是出于财主的自私，而不是出于真正的爱心。因为地狱里是没有爱的，只有仇恨、自私和罪，以及上帝对罪的愤怒。那亚伯拉罕是如何回应财主的请求呢？29节，亚伯拉罕说，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亚伯拉罕拒绝了财主的请求，因为财主的五个弟兄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。摩西和先知的话指的就是旧约圣经。旧约圣经主要是由摩西五经和大小先知书组成，这说明财主和五个弟兄身边有旧约圣经，他们甚至也会读旧约圣经，但他们却藐视神的话，不愿意听从其中的教训。财主并没有因此放弃，他继续请求亚伯拉罕。30节，财主说，我主亚伯拉罕呢？不是的，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到他们那里去的，他们必要悔改。财主认为仅仅有圣经还不够，还需要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到他们那里去。他们看到死人复活的神迹后，他们肯定会悔改。财主觉得他的五个弟兄和自己一样，不愿意尊重也不信服摩西和先知的话。如果只是读圣经的话，他们是不会相信悔改的，所以还需要看到死人复活的神迹才能让他们悔改。这是财主他认为的。但是31节，亚伯拉罕说，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也是不听劝。亚伯拉罕的意思是，如果人的心是关闭的，并且排斥神的话，那么任何证据，甚至是死人复活的神迹，都不能让他悔改。就像法利赛人一样，法利赛人求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，想要试探耶稣。实际上，法利赛人要求耶稣行神迹，要求看一些证据，是出于他们的不信。就算法利赛人看见了神迹，他们也不会悔改，他们也不会相信。当他们看到从一个另一个拉萨路从死里复活后，法利赛人不但没有悔改相信，还要一同商议要杀耶稣，这是出于他们不信的恶行。耶稣告诉那些在听他比喻的法利赛人，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，那么当父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他们也不会悔改相信。其实旧约圣经就足够可以引导人悔改相信耶稣了。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:15讲写道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。这里的圣经就是指的旧约圣经，因为在当时的新约圣经有些书卷甚至还没有写好。其实整本旧约圣经就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耶稣在约翰福音5:39说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上帝在旧约圣经里就已经启示了福音，创世纪3:15就被称为原始福音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在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前，神就应许我们有一位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女人的后裔就指向了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击碎了魔鬼的头，把自己的百姓从撒旦的捆绑当中拯救了出来。亚当和夏娃他们相信了原始福音，也悔改得救了。旧约里律法书中所记载的献祭和其他的礼仪都预表指向了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挽回了上帝对我们的愤怒。在先知书中，先知们也在不断地向我们传讲福音。以赛亚书53就是对弥赛亚的预言，他无家型美容，被藐视，被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受刑罚，让我们得平安；他受鞭伤，让我们得医治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所以，旧约的经文都指向了耶稣基督。马丁·路德曾说，如果我读圣经，其中有一页圣经里没有找到基督的话，那我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在读圣经。所以旧约圣经是足够可以引导人悔改，相信耶稣基督的。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现在是更加蒙福的，因为我们拥有了整本的圣经，包括新约和旧约。神已经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向我们完全启示出来。在新约中，福音最后由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就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。旧约里所有对弥赛亚的预言和预表都成为了现实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里清楚地写道，福音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并且显给众使徒和500弟兄看。还有4卷福音书也都记载了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福音。我们信心和悔改的根基就是神的话语，神的话已经全备了，我们要听从神的话，悔改，相信福音。在听到的福音朋友，你对神话语的回应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像财主一样认为圣经还不够，轻忽神的话语，还在想寻求其他证据或者神迹奇事，不愿意悔改相信福音的话，那你的结局就像财主一样，要悲悲惨惨的下地狱。你会 面对地狱永永远远的刑罚，将来要被扔进永火里去，你必在那里哀哭切齿啊！不相信神的话，不是一个智力问题，而是一个道德问题。不信就是罪。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觉得耶稣是在亵渎神，所以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。不信就是死罪。不信耶稣的罪人要被扔进硫磺火湖里，受永永远远的痛苦。如果你听了神的话，你听了道，不愿意悔改信主的话，你的罪就无可推诿了。有人问，财主为什么下地狱呢？不是因为财主很有钱，天天奢华宴乐。最根本的原因是财主的心没有悔改，不相信圣经，不愿意悔改听从神的话语。他认为除非看到死人复活的神迹才能悔改相信。财主认为自己很有钱，有身份有地位，又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蒙了上帝的赐福，所以自己肯定能进天堂。法利赛人也是这样想的。其实财主和法利赛人最根本的问题是心没有悔改。16:15，耶稣说法利赛人在人面前自称为义，他们的心神却知道。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为了指出法利赛人内心的问题，他们的内心没有真正的悔改。财主和法利赛人的心没有改变。耶稣说，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你们在人面前外面显出公义来，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。因为财主的心没有悔改，不愿意听从神的话，所以他下了地狱。因为他的心没有悔改，不愿意谦卑听从神的话，所以他会有很多外在的问题。他天天奢华宴乐，对拉撒路也没有怜悯的心，而且自意骄傲，在地狱里还把拉撒路当仆人使唤。财主的这么多问题，归根结底还是内心的问题，内心没有真正的悔改。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被圣灵重生，那我们里面的心还是一颗死心，里面充满着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争竞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忏悔人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慢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。除非圣灵重生我们，我们的实心才会变为肉心，靠着神我们才能脱离一切的污秽，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如果我们的心没有改变，还是一颗死心，等待我们的就是和财主一样，地狱永远的沉沦和灭亡。你的内心真正悔改了吗？你的心 愿意听从神的话吗？你还在追求一些其他的证据或者神迹奇事吗？如果你心里还在怀疑神的话，不愿意相信福音，你对自己说，除非神真的向我显现，我就相信。除非神真的能医治我的癌症，我就相信；除非神让我快要病危的家人活过来，我就相信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那你就会像财主一样，到地狱里受永永远远的刑罚。哦，罪人呐，不要像财主一样，应着景象，不听从神的话。放下你的自义和骄傲吧，你要像乞丐一样，两手空空来到神的面前，承认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人，是邻里贫穷的人，祈求神的怜悯和帮助。拉萨路原文意思是蒙上帝帮助的人。拉萨路这个名字是蒙上帝帮助的人的意思。拉萨路之所以能上天堂，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讨饭的，很可怜，很贫困，而是因为他是蒙了神的恩典和帮助。他有一颗悔改的心，他相信听从了神的话语，所以他上了天堂。拉撒路的内心是已经被神的恩典改变了，他的内心已经悔改信主了，所以他上了天堂。拉撒路的内心是已经被神的恩典改变了。拉撒路这个名字很重要，这是耶稣唯一一次在比喻中给人起的名字。耶稣讲大儿子、小儿子等其他的比喻，耶稣没有给里面的人起名字，但是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给拉撒路起的名字，拉撒路就是蒙了神的帮助的人，他是蒙了神的恩典和帮助的，他里面有一颗悔改、仰望神的心，他的内心改变了，所以他上了天堂。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为了提醒法利赛人，不要注重外在的行为，不要光看外表，而是要内心真正的悔改，听从神的话。神知道我们的心，从外表看，财主很有钱，蒙了神的祝福，而且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那他应该上天堂啊，结果却下了地狱。因为他的内心没有改变，他里面是自义、骄傲、不信的恶心，不愿意悔改、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。而拉撒路呢，从外表看，他是个讨饭的，腿也不能行走，而且身上还长满了疮，看起来是被神咒诅的，但他的内心却是蒙了神的帮助，是悔改、相信神的。所以他去了天堂。亲爱的会众，你的内心真的悔改、信主了吗？你的内心真正的改变了吗？如果你只是觉得我已经受洗了呀，我每周也去教堂做礼拜呀，我的父母也是信主的呀，我也有敬虔的外貌呀，我也十一奉献呀，我的名字也记在教会的会友名单上呀。但如果你的内心还没有真正的悔改，如果你的内心还不愿意听从神的话，那你还是会和财主一样下地狱的。你要省察一下自己的内心。你内心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和愁苦是何等的大， 何等的可怕吗？你真的相信耶稣已经救你脱离罪恶和愁苦了吗？你真的愿意为了感谢上帝的拯救而离弃罪恶，过圣洁的生活吗？如果你的答案是否定呢？说明你的内心还没真正的悔改。你要求圣灵借着神的话语，真正的重生你，求神赐你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典，让你的内心被完全的改变过来。阿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财主和拉撒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。你也让我们看到两种结局：拉撒路到了天堂，财主下了地狱。你也帮助我们看到两种内心：拉撒路的内心是悔改、仰望、相信神的，但是财主的内心却没有真正的悔改，却不愿意听从神的话语，所以下了地狱。求你帮助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或者是福音朋友，让我们的内心真正的能被你的话语所改变，让我们的内心真的受割礼。求圣灵借着圣道，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做工，来真正的改变我们的心，让我们里面的实心变为肉心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